你掀开经本第二十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，第二十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不舍菩提心戒，这是第六句。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离开菩提心，修学一切佛法，皆是魔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与魔这个差别呢，一个是有菩提心呢，一个是没有菩提心。菩提心是大乘学者的基础，我们在经论上读到声闻缘觉没有发菩提心，所以不能称他做菩萨。那么声闻缘觉实在上说呢，他们的智慧定功能力比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是殊胜太多了。六道里面我们人道这个智慧能力谈不上什么，可是你想想欲界天、色界天、大梵天王，他们的智慧获得了，实在讲是非常殊胜的。那要比声闻缘觉呢，那差太多了。这个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，佛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，也能够体会得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提心呢？非常重要。什么是菩提心？怎么样才能发菩提心？发了之后啊，还不能把它忘掉，忘掉那就舍弃掉了。菩提心啊，决定不能忘失，它是大乘人修行的依靠啊。以菩提心修行呢，这才能够成菩萨成佛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三心，菩提心三心的，这个心只有一个，只有一心的，哪里来了个三心呢？诸位要晓得，经论里面讲的三心啊，实在讲就是一心。一心为什么说三心呢？这里面有体有用。菩提心的体是什么呢？体就是真心，真如本性啊，也就是真心。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的执心，执的定义是什么？怎么样才算是执心？我们也很难把它辨别清楚。而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呢，跟我们讲的菩提心的体验是至诚心。我们将经格论合起来看，就容易明白的多了。执心不好懂，它的标准在哪里，我们很难掐住啊。 至诚心呢比较上好懂啊，真诚，真诚到极处就是至诚嘛。诚就是绝没有啊欺骗自己的心，不欺骗一切众生，这就是诚心啊，不自欺，不欺人呢，叫诚心呐。是不是真心呢？还不是。啊，那什么叫真心呢？真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，有一个妄念，你的心就不真了，就变成妄心了。由此可知，难啊。诚，世间圣人呢，努力去做。也许能做到几分，真就做不到了，真心就做不到。华严经上跟我们说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三样东西断得干干净净，真心就显露了，啊，真心确确实实是有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啊，六根的作用都是心性起作用啊，啊，可见的这个心没有失掉了，啊，是在起作用。虽然起作用啊，因为它迷了，迷了的时候起的作用啊就不殊胜了，啊，变现出来的色相不善。六根观察六尘境界也迷惑，没有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真心里面带了妄，带了妄呢就变成妄心啊，真心里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。大经上跟我们说，这华严经上讲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能现的呢，是真心的，产生了变化了，这是妄心。实就是妄心，真心有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变成八识了。八识是妄心啊，八识起作用，这五十一个心所。开头妄了，就一直虚妄到底，妄心才造罪业，造罪业才受果报啊。佛给我们讲的，这一切万法随众生心变现出来的，这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境随心转，而不是心随境转。这个心随境转是妄心，妄心会随境转，真心不随境转啊，真心能转境界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境呢，则同如来。你的心呢，在境界上能做得了主了，那跟佛就没有两样了。佛在境界上可以做得了主啊。因为有执着，这就变现出六道轮回。因为有分别，这才有十法界。 因为妄想没有断干净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41位法身大士，还有这种差别。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大大的不一样，十法界里面的差别了非常明显，一真法界里面的差别不明显。为什么不明显呢？因为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我们讲十住菩萨、十行菩萨、十回向像菩萨他们这些菩萨都没有执着，都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了，你表面上看的是平等的，个个人清净平等，但是确确实实有差别，这个差别只有佛知道啊。这个地位比他高的人晓得，同个阶层底下阶层决定不知道。这就是他对境界能真正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这个四句话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的。因此我们发心学佛你要问从哪里学起？从发菩提心学起，这大乘佛法。你要不从发菩提心学习，你就是小乘，你决定不是大乘。所以你一定要用真心对自己、对一切众生，一定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你用妄心，你决定是魔弟子，你不是佛弟子啊。你不是在度一切众生、帮助一切众生，你起心动念是陷害一切众生，那个造的罪业太深太深了。诸位要细阅经论的，你自然就明了了。第二呢，身心。什么叫身心？古无大德给身心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，叫好善好德。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容易懂。好善好德，这个善跟德深广无尽的，那就是深的意思，不是小善小德，也不是我们讲的大善大德，大善大德还不行啊，究竟圆满的善，究竟圆满的德，那就深，所以叫深心。那究竟圆满的善根德是什么样的地位才具足呢？一定是如来果地上的。这个如来不是分证如来，究竟佛果上的善德才叫做身呐！这个身心是自受用啊，不是他受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自己的享受啊。我初接触佛法，方东北先生给我介绍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这个最高的享受是自己，这个就是好善好德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叫他受用，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待别人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慈悲、大悲心，在《观经》里面称为回向发愿心， 你看看一个觉悟的人，他所修集的功德绝不自己去享受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，他用他的智慧能力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，不是自受用啊。他有财富，这个财富也为社会大众造福，也不为自己享受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出家人如此，在家人也如此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看，出家人另当别论，我们看在家人，历史上许许多多人物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范仲淹是佛教徒啊，他是现在苏州那一代人呢，苏州这个乡下的范先生的坟墓还在，他是清寒出身的，生活非常清苦啊。小时候念书在寺庙里念书啊，你看传记里面记载，没有东西吃啊，每一天小锅煮一锅粥，煮得很浓，把它切成四块，一餐吃一块，过这样的日子。人有志气，有智慧，曾经在寺院里面发现了，那不知道是什么人埋在地下的黄金，数量很大啊，被他发现。那在一般讲的时候，那他就发了大财了啊，他可以改善他的生活了。可是人家不是这样做法，把他再埋起来，也不告诉谁，没人知道。他的存心，我们也从传记上看到。范先生有一次跟这些朋友们一起去算命，叫三令先生算命。他就问那个三令先生，他说：“你给我算算命，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？”这个看命下面先生就笑他了。你这个穷秀才口气未免太大了啊，怎么就又妄想做宰相啊？他马上就改了口气，他说：“那你给我算算看，我可不可以做个大夫，做医生？”这看命算命的一下，这一看的时候，这个人奇怪，从宰相怎么一下掉到了医生呢？他说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就讲：“唯有宰相跟医生才能救人。”这个算命的佩服他，你是真正的宰相啊！你看从小存心呢，就救众生救社会，没想到自己啊，这个心菩提心呐，不是凡人的心啊，念念是念社会，念众生，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，他一生真做到。以后果然出将入相啊，离开朝廷带兵呢，是大将军呢，元帅呀，回到朝廷来是宰相啊，做这么大的官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 俸禄很厚啊，家里面的生活还是过穷秀才的生活。那么他把这些俸禄，他绝对不会贪污嘛。这些俸禄，拿这么多俸禄做什么用呢？他养了300多家，他的一族里面清寒贫穷的他通通照顾，吃的穿的大家都一样，这个真正了不起啊。所以这个善因必定有善果啊，他5个儿子，5个儿子都出人头地，其中有2位做到他这个官，做到宰相，有1位呀做到御史大夫。要用现在这个官职来讲呢，他儿子的有2个做过行政院长，有1个做过监察院长，做这么大的官呢。老头子死的时候没有钱买棺材，你们想想看，一家清廉呐，受人尊敬，他办学校，替国家培养人才，看到有优秀的儿童年轻人，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办法念书，他把他找来教他，一切为国家为社会，官做大了，好事做多了，从前那个庙里，那庙年久失修了，那从几十年呢，这个庙里面的法师就向他老人家化缘，希望他帮帮忙修修庙，他也很慷慨，这一笔写下来的这黄金多少万两，好里面果然是宰相，了不起，这么大的这个手笔，这写完之后没有解，一问他那黄金在哪里啊，他就告诉他，你们寺庙的哪个树底下去埋的有黄金，几十年前他在那里发现有这么多，你们拿去修庙去吧。我就恍然大悟啊，佛教徒啊，不学菩提心结，在家人啊，晚近这些在家人，你们大家晓得姜维农去世，周芷安去世，在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，这最近的了，你们到台中李老居士纪念馆里面去看看，你看看他的遗物，他这个穿的内衣汗衫都是补过的呀，你看他穿的袜子上底都补了好几次的呀，在家居士。他的收入也相当丰富啊，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，官阶是仅任一阶，他又是中兴大学的教授，中国医学院的教授，兼了一些职务啊。学生们也常常送供养给他了，一丝毫都没有受用，一生过他清苦的日子，他一天吃一餐，那一餐饭连锅带碗就是一个瓢，带大的瓢啊，锅也是他，碗也是他，神的洗碗嘛，神事嘛，过那么样简单的生活，过了一辈子，活到97岁，不舍菩提心境，他做到了。人家看到这个生活，哦，太苦了，他乐在其中，他自己没有觉得苦啊，你们觉得苦，他不觉得苦，他觉得乐，
啊，你看他有他的智慧啊，才艺、体力，甚至他工作所得的这些报酬、财力呀、啊，全部都用在佛法上啊，做弘法利生、培养人才的事业啊。在家人呐、啊，我们出家人看到那种生活方式，都感到惭愧。人家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这叫深心啊，大悲心，以大慈大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真正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李老居士一生修学的成就，我们有目共睹啊。往生瑞相的殊胜，在台湾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啊。预知时至，他是一年前就预知了，这么早预知时至，我们还很少听说啊。一般人预知时至早的大概是两三个月啊，通常一般是一两个星期，这是我们常见常常听到，一年很少听说的啊。他是一年前就透消息了啊，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大众，我讲经再讲一年就不讲了啊，是一年还是两年？我记不得了。那台中的同修啊，跑到我这来问我，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告诉大家，我说他要往生。啊，这是他预知时机，果然没错，如他所说的。所以我们修学大乘，即使是念佛待业往生，也不能舍菩提心啊！你要舍菩提心，你的佛号念得再好，古人讲的，你念到如铜墙铁壁啊，风吹不透，雨打不实，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菩提心。你看看无量寿经上三辈往生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条件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你发菩提心没有，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你只做了一半呢、啊、那一半没有啊，不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发菩提心的重要了。我们将修行的要领揭露成十个项目啊，我今天看到好像有人呢，把它做了一个对联，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结缘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就是三种菩提心。真诚是菩提心之体呀，清净平等身心呐、啊，正觉对自己就是身心，对众生就是慈悲心啊，后面有个慈悲呀。你要不晓得菩提心怎么个修法啊，那么我写成五条呢，比较上清楚一点啊，给大家有个清晰的概念 怎么做法呢？也就是菩萨的生活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菩萨生活啊，方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什么叫看破呢？看破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就看破了。放下了，是心里面决定不会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才真正的自在。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，与社会大众相处，一切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不但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了，你才真清净啊！这个善业不造，是不是什么事情不做了呢？不是，依旧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断恶不执着断恶，修善也不执着修善。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三轮体空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啊。所以放下不是在思想放下啊，是在你念头里面放下，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正觉。所以看破放下这四个字不能误会呀！不能以为放下什么事情都不做了，那你就错了，完全错了了。你要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你堕落在无明里头，依旧是解决不了问题。无始劫来你所造的那个业障，纵然你有定功扶住它，并没有断根呐。哪一天你那个定失掉了，扶不住了，烦恼又起现行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，这个不是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最后念佛要紧。你看念佛前面讲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用这样的心念佛用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种态度来念佛，决定往生。你看看给三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想想看，相不相信？相信，决定往生。不但往生，品位一定还很高为什么呢？真正做到，果然做到，那是上品上生的条件不在中下品下面这一句第七句，不堕二乘地界，二乘是声闻缘觉我们常讲的阿罗汉辟支佛，佛在此地用一个字用的好不堕堕是堕落的为什么会堕落呢？菩提心失掉了就堕落到二乘。佛经里头有一个故事 啊，讲的是舍利弗，舍利弗是个阿罗汉，当然，这个故事呢，是给我们一个启示。小乘阿罗汉嘛，世尊讲大乘经的时候，常常呵斥他，责备他。这个舍利弗发了个大心，我要修学大乘，发菩提心，学大乘菩萨。大乘菩萨舍己为人，他其实在路上啊，遇到一个人在路旁边哭哭啼啼，他就问他：“你哭什么？哭得这么伤心啊？”说：“家人有病，钥匙有了，没有药引子，找不到药引子，所以在这里伤心哭啊。”他说：“是你要什么样的药引子？”他说：“我要阿罗汉的眼睛做药引，才能治病。”哦，这个舍利弗一听呢，今天碰到这个，自己发了心了。他说：“行，我就是阿罗汉，你要眼睛好，我就挖一个眼睛给你做药引吧。啊，我来行菩萨道吧。”那这眼睛挖着挖给他，挖给他，这个人一看这个，哎呀，他说：“你呀，你搞错了，我要右眼的，你挖的是左眼了。”这舍利弗一听啊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啊，再行菩萨道好吧？哎，再把这个眼再挖给他吧。啊，挖了之后啊，那也看不见了，但是他能听得到声音呢。啊，这个人把眼睛拿这个两个眼睛拿在手上闻了一闻，哎，就摇摇头，是不好，就把它丢掉了。舍利弗看到这个样子，大臣难呐，太难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去当小人去吧。大乘法真的是难呐，不是容易啊，所以你看看，二乘人一发心啊，遇到这些逆缘呢，又退回来，又退到二乘地。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决定不落堕二乘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能够舍身为虎，看到老虎没有东西吃，饿得很可怜，舍身为虎啊，割肉为鹰啊。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你做不到啊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真正能够舍己救人，你还会动念头去害人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吧。看到别人的圣事好事，就是自己的圣事啊，欢喜都来不及啊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随喜功德，我们看到别人好事欢喜，不但欢喜，还要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成就他。没有力量去帮助，也要欢喜赞叹，这叫随喜功德。他有多大功德，我随喜的这个人功德跟他一样大。这一桩事佛在经论上讲的很多很多啊。如果你要毁谤障碍，那你造的这个罪业不可思议。这个罪业呢，就是随着那个人成就功德大小来记罪。如果这个人所做的功德
所做的事情能够利益社会，利益这个国家，利益世界，你用丈量把它当做了。罪不是对他一个人说的，得罪一个人，什么讲？那罪很小啊。你把一切众生的善福啊，都给他斩断了。所以那个罪是为什么堕阿鼻地狱堕那么久？啊，你说普通人怎么想想不通啊？世间法律也没这个道理啊，这怎么判的？啊，你像这个《智药经》啊，《发起菩萨智药经》，你们都念过。啊，我现在抽出时间呢，来这个看这个讲稿，啊，这个讲记，啊，我看完之后，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正的，啊，明年可以出书。啊，那么照一般讲，这种毁谤障碍的罪不大嘛。只是两个出家人在讲经，啊，这个人心里起了嫉妒，啊，去破坏，啊，怎么破坏呢？说这个出家人，啊，他会讲经，但是他没有德行，他破戒，啊，跟这个听众啊去宣扬，听众呢听了他的话了，对法师的恭敬心失掉，啊，以后就不来听经了，啊，把他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破坏掉，破坏很容易啊，所以这个破坏不是破坏法师这一个人，是把所有这些听众啊，他们闻法机缘、法身慧命给断掉了，这个最重要啊。所以戒罪的时候，地狱里面以人间的时间来算的，1800万年堕地狱，而且他在地狱里面所感受的无量劫不一样啊。地狱里面不只是度日如年呐，啊，时间不是真实的啊，时间实在讲呢是一个相对的错觉。说不上什么长短了。你们看《中国笔记》里面的黄粱梦，做一个梦的时间几分钟啊，而他在梦中啊，过了一辈子了，过了几十年了。梦中几十年，我们这个世间几分钟啊？世间1800万年，地狱里头已经是无量劫了，他在那里面受罪，感觉到的那个时间是无量劫的那么长，所以十分不是真实，他有这种感受，所以人何必要造这样的罪业？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决定不能破坏人家的好事，世间的好事都不能破坏，何况是佛法里面的圣事。得罪三宝，得罪一切众生，佛不能救啊。为什么世尊劝勉菩萨不要堕二尘呢？二尘呢，利益众生的心呢退失了，遭遇到困难，遭遇到打击了，遭遇到挫折了，啊，我们发这样的心，完全没有为自己，全心全力的奉献，还要遭这么多挫折，还要做这么多磨难，心里不服，心里难过，往往退转，啊，退转是在讲太多太多了，100个学大乘呢，恐怕就99个退转了， 经不起这种考验。啊，
为什么还遇到这些障碍？
其实，这种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。你们看看《大藏经》里面，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要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传记呀。你去看看，他一生修行遭的磨难啊，弘法障碍不少啊。啊，外有96种外道啊，里面有六群比丘啊，他没有退转。啊，他还是继续努力的做他的弘法利生的事业，这就是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磨难挫折不怕，就是害了生命也不怕。啊，被人害死了，害死了好啊，神是升天呐。你离开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所得的境界比这个不小的殊胜不少啊，绝对不是个坏事情啊。而陷害毁谤的人是比一定都低啊，所以你晓得是觉悟人不贪生不怕死，